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来自中国的知名的也是资深的媒体人曾经先后在山东电视台跟中国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张欣欣老师，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嗯，谢谢谢谢。
对准话筒。
嗯，谢谢。
我们跟张老师也是见过多次了，然后呢，张老师在西雅图一直在做一些人物采访的视频啊，然后做的比较专业。那我跟张老师认识也是去年，就是您参加一个小品的，是导演嘛，然后的工作，然后呢就是所以呢有过一些交道，打过交道啊。那张老师您讲讲自己的故事，就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什么时候来西雅图的，然后在西雅图感受怎么样？
我来西雅图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吧。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山东电视台就是做过就是专业的一个人物访谈的记者，大概有18年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对于在美国的华人的一些状态和感觉有一些捕捉的能力啊，就是一些感受。所以我慢慢的就在想，我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这个专业，做一个栏目叫美国华人故事
啊，
讲不同的不同层次的不同行业的不同状态的在美国的华人，采访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并分享给大家。
现在采访了多少人了？
我这个频道其实在刚刚开始做，现在采访了手里边的有8-9个，但是上线的是5个。就是一个，因为目前是我自己在做，
是，
所以说速度不是很快，而且我觉得我还要精雕细琢吧，就是能把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每一个被采访者的状态这个都表达好啊，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好，所以速度不是特别快。
没关系，用英语来说 take your time。
yes 慢慢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收获啊，或者什么有趣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的，这也是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吧，还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后来在西雅图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在美国的华人，特别是在西雅图的华人，其实他们的生活状态都是需要奋斗需要努力的啊。虽然说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这样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努力奋斗。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呢，就是说我也是根据我接触的人哈，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接触了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专业的演员、专业的导演，专业的话剧演员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博士的中西医的医生。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这些专业的人士在国内的时候是吃专业饭，但是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是靠专业吃饭。就说这个中国人华人不管他在国内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到了美国来以后，他的首要任务是挣钱生存，发展。
是，
所以不管他过去是多么专业的艺术家、舞蹈家，著名的演员、专业的话剧演员，这个高水准的博士的这个医生，他到这儿来第一个考虑的是我怎么生存下来，我怎么挣到钱。这个是 就是说这些专业人士在美国和在中国的一个特别大的心态上的一种不一样啊，就是我的一个体会，我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心态的这种变化。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华人在国内的时候有很多资源，比如说是就官方的呀，或者一些关系呀啊这些资源，但是到美国来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几乎都跟我说过，说到美国来就要靠自己，靠不了任何其他的人，就得靠自己，靠自己的想法，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坚持，你才能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这个也是对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啊，我觉得哎呀，我要把这些在美国的华人的这种真实的状态，而且还挺感人的一些状态，因为奋斗嘛，奋斗不容易的啊，把它记录下来分享出去。嗯，
所以这个您采访的九个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对，我目前的一个感觉到的，因为我觉得你在国内的时候，可能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把你的业务啊，或者把你的专业的东西变现，但是在国外，你到美国来，第一件事情就想我怎么挣钱，我做这个不管是生意啊，还是说做这件事情，我怎么挣到钱，要活下去，这是王道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一个特别触动，它触动了我呢，因此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其实现在不管是在国内的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对在美国这些华人究竟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心里有什么感受，活得怎么样，混得怎么样，奋斗得怎么样，其实国内的人对这些华人在美国的华人的状态还是很想知道的，因为他们也是有的是精英，有的是来投资，就是来美国的人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这也是我愿意把它记录下来分享，分享给国内的一些朋友，这就是我的一些目标用户吧。另外在美国呢，其实美国大家都是朋友，对吧？但是呢，我的好多那个朋友就看了我上线的这些节目吧，就说哎呦，原来他还是这样的，其实交道打了很多年，
知道
哎，对，不知道他还这奋斗的经历啊，他性格呀脾气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对我来讲，我的这个栏目的定位就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在华人在美国的奋斗的故事。国内的人也想知道，美国的朋友们也想知道，彼此之间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
是，您的采访我看好多都是几分钟，然后这几分钟里面就能够采访到很多他们背后的故事嘛。
这是一个我现在正在边做着边看着数据边调整的一件事情。
是
啊，因为有的平台呢，你时间长了，它可能就不给你看完，可能看个两三分钟就走了。但是平台呢，对于这个栏目的这个评价呢，它其中有一个完播率，就是它希望越看完的人越多，说明你这个栏目做得越好。你说看了两秒钟、五秒钟、一分钟就走了，说明你节目做得不好啊。所以它这是对作者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最简单的方，当然说首先你要把节目做得好看啊，别人才会坚持看完，但同时呢也得考虑别不能做得太长。太长了以后你又要求长，又要求好看，这个就对这个作者的功力啊就是要求比较高。那我现在呢就想在这个目标用户喜欢看短视频的平台上就做得短。一开始我甚至弄了五分钟，现在能留六七分钟。但是在 YouTube 上这个平台呢，它可以是十五分钟啊，所以我慢慢的
不止十五分钟，两个小时都可以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人物专题啊。
是
人物专题，就说它最少可以是一个十五分钟的东西，它还不嫌长。所以这个东西呢对我也是一个要求吧，也是个目标，就是要在如果是个短时间内的呢，要在短时间内就把故事挖掘出来， 如果那个平台允许我们长的话，那我就尽量详实的讲述和记录一些故事。我现在因为刚开始做，所以说还在摸索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是，然后我发现您的应该是从您一开始跟他们合作的那个小品，然后里面的演员开始着手的是吧？
对，是的，因为我到西雅图来，我认识的第一批朋友，就是那个他叫西雅图话剧社啊、对，西雅图话剧社，一开始是去玩玩，后来呢，因为我也知道也了解一些这种小品啊，话剧的一些执行导演嘛，因为西雅图话剧社有导演杨璐啊，杨璐是他们那个话剧社的导演。
杨璐，你采访了没有？
我拍了一部分、
哦、
啊，陆陆续续拍，我肯定是有他一集的啊，就是说还我在等他那个北京人，不，对不起，说错了，等他那个阮玲玉，他有一个阮玲玉的一个大戏啊，我在等他那个阮玲玉啊，杨璐是个重头戏啊，我一开始呢是就跟他们玩玩，到后来就给他们帮忙，给杨璐帮忙啊，做他的。杨璐的话是执行导演，其实就给他帮忙啊，慢慢慢慢就认识了滚雪球嘛，就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这样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在过程中认识的朋友他会了解的比较自然，
是
而不是说猛盯的说我要去采访你，咱们来吧啊，采访吧，那样不太自然，也就是也不太符合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媒体的这种风格啊，所以我现在就是随着朋友认识的越来越多，可能采访的人群也会丰富，更丰富啊，现在可能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唱歌啊、演戏的呀、跳舞的呀啊，然后慢慢的会更丰富一些。
是是是，看您就是做的还是比较专业的，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叙事，然后就是把他们故事用一个旁白的方式，
对，解说词
就是解说，然后呢介绍一下，当然那个被采访的对象也会出镜讲他们自己的经历，这些都是您当初在国内工作时候的一些就是流程嘛，或者说就是有些技术也是从那个时候学的嘛。
对，我当初进山东电视台，在电视台就是做这种，一开始也做过很多，到后来稳定下来了，就是做人物专题、人物专访啊、人物专题片，这是一个准纪录片，真正的纪录片呢，就比如说我要拍您，我就一直跟着你，跟上他一年两年，从你一开始办这个广播电台，一直到后来怎么办成了，但是那个呢。时间成本各种成本都太高、不太适合这个栏目化的、栏目化的就是说你或者每天或者每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它不太适合，所以慢慢的就找到了一种方式方法，就是有一些是需要采访，需要说出来，因为可能有些画面已经拍不到了啊，就需要被采访者把它说出来，然后再记录一些眼下能够记录到的他的一些活动，一些场景，这样呢再靠解说词把他们做一个完整的这个叙述，把他们串联起来做一个完整的叙述，但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啊，你比如说苏黎老师的一个主题就是他热爱话剧，他离开话剧舞台已经很久了，但是到西雅图来他还是心心念念想着他那个话剧啊，所以说这个主题是一个，但是他的采访还有画面是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吧，
是，你刚刚提到了苏黎，然后看你又采访了
李震，
还有于建东
，对，他们各有特色。李震呢是来美国之前是在上海大学当老师他是他的这种变动和内心的动荡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夫人是到这儿来。读博士后是一个拿到了一个 offer， 那么他就得跟着夫人一起来，但是他来了以后他就要从零开始，他不能到美国的，他就是说没有这种特别好合适的机会吧，到美国的大学来教书，所以他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在 很多朋友当中，包括国内的朋友和美国的朋友，大家都说，哎呀，说这段说得好。他说，你到了美国来以后，你要忘记你原来在国内是做什么的，你也不要去介意别人说啊，你看你在国内是做什么的，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他到美国来，他是做那个房屋资产评估，他完全跟他的大学老师就不搭嘎了。但他这段话呢，我觉得是代表了很多这个从国内到美国的一些华人的一个心声，就是忘记你之前在国内是干什么的，尤其是那些他国内干的事情到美国来他没有延续，他改行了，而且改的还挺大啊，所以他就这段话说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很多华人可能都有这种心态。
其实大学老师到美国之后还可以继续读书
不，他来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肯定没有读书的这个，就是年龄上不许可，因为他要养家糊口嘛，就是刚才说他要挣钱啊，第一件事就要把生活安顿下来。然后刚才说的于敬东呢是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他是留学生，然后在所有的时间节点他都踩上了，毕业实习抽到工签，办了绿卡啊，就是他属于那种特别顺利的，没有一步踏空的。但是他的特点是他关注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所以他去竞选那个 Belleville 的议员啊，他虽然没有竞选上哈，但是他有这个意识，而且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谈了很多他的这种觉着华人在美国要争取自己的一些社会地位，一些权益要发声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从他的那个观点里和讲述中，就是说太多的华人可能生活得很好，但是对从政啊、参政议政啊、所谓进入主流社会啊，就是还需要努力啊，还有上升空间。
我都认识你
啊，对呀、啊、
采访这些人
都
我都认识他们好多年了、
这都是在西雅图待了好多年的，
对，
就是老人了，按他们说老西雅图人。
您说的于敬东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大多数的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我们华人都是走的这些路，就是留学拿工签办绿卡拿公民。
对是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些
尤其是在他那个年代比较就是一种必由之路，现在恐怕有点难。
现在为什么难？
现在如果留学抽工签也不是太好吧，就是机会比较
还可以
啊，
这样的对。因为我们电台今年抽了3个工签
啊，
对
啊，你们这个等于说是、
啊、
你就是抽的呢，还是说移民局给名额？
怎么可能给名额呢？抽中三个
啊、哦，抽中了3个。
对、
哦 okay、因为我
们是雇主嘛，对
啊啊、
所以也
对啊，
也是挺正常的
你这个广播电台办的也很好，就我不是也采访您了吗？
谢谢
您那一期很快也会出笼了，也会上线了。
没关系，我采访您的已经上线了。
对，我那个稍微复杂一点，还要后期剪辑呀、还要什么？
还有奎杰，我看
啊，对、我前段时间刚采访了奎杰。奎杰也是，我目前采访呢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来的啊、不管是来读书还是来做生意、来创业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刚刚采访过一个比较年轻的那个中西医的一个博士，中医啊，
叫什么？
他开了个诊所，他叫小童。
哦，小童就是以前是我们电台的
啊，是吗？
对
啊
原来是我们电台主持人
啊，
他没讲吗？
没有，因为我给他的主题就是说，这个在美国做中医
啊，他在电台做了不短的时间了
啊，是吗？咱们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是的
啊，是的，他是学中医的，是
念童
啊，
念童是不是？
不，他的名字就叫小童，他叫。哎呀，我还真是忘了，他名字是三个字。
他的名字就是念童。
不对，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人。
不是吗？
我觉得不是一个人。
中医啊，对不对？
啊，
中医
对。
是的，就是念童。他的官方名字叫念童。
啊啊
啊！
那
我
不确定，我不确定。啊、
嗯、
啊、
嗯，
他自己的名字跟我说的是小童、
嗯，
他姓李还是姓王啊？哎，你看真不好意思把他的姓忘了，因为一直称呼他为小童。
挺有意思啊，就是、
嗯，挺有意思、
嗯
啊。因为我之前有18年的这种采访人物的这个经验，
嗯、
也确实是专业，就是从一开始进电视台跟着师傅学的就是这种比较专业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呢，我也是需要有一些调整啊，
嗯、
因为现在是新媒体时代，
嗯、
是互联网时代啊，然后目标用户。有中年人，就跟我们这个采访对象是同龄人，
嗯、
也有一些年轻人啊，就是还要、
嗯、
我还要考虑到就是怎么让更多的人来都喜欢这个节目。
嗯、
当然说每一个频道、
嗯、
每一个节目它是有一个受众群体的定位，有一个用户画像啊。但尽管如此呢，看喜欢你的人越多，当然是越好了。
是的，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嗯，好的。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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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非常高兴的请到资深的媒体人张欣欣老师。那么张欣欣老师在国内曾先后在山东电视台跟中央电视台工作，现在呢他在做一个叫美国华人故事的一个
自媒体、
怎么说，就是微信视频号，对吧？然后
YouTube 上也有，
所以呢在采访一些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些人。那因为是精雕细琢，就是说或者说做工比较精细，所以呢也收获了一些好评啊，然后所以引起了一些关注。那我们也通过这个机会呢，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张欣欣老师。张老师，您讲讲您在国内时候采访的一些经历，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故事啊？就是有没有特别值得跟大家介绍的嘉宾啊，或者什么都跟我们讲讲。
我觉得是我从国内的采访，因为当时国内的一个栏目就是。因为是山东电视台嘛，
是，
所以它有个栏目叫天南地北山东人，就是会离开山东，到离开山东的这些去寻找那些离开山东的山东人去采访他们，我印象中，我在1994年的时候其实就来过一次美国，就采访在美国的山东人，当时来过两次，第一次是采访老华侨。有从韩国、日本、台湾，过来的老华侨。后来当时想呢，94年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有很多这个大陆来的留学生了，所以后来又来了一次。97年的时候又来了一次，那次是专门找这个山东在这儿留学的学子，去了几个大学啊，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是不是个西北大学？
有可能。
那西北大学啊，反正去了几个大学， 还采访了一些在这儿的学者、博士后、博士之类的。所以这个那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帮我打开了很多的这个视野。但是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呢是完全的旁观者。我们大概就在这儿待了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啊，采访了30多个人啊。完全是旁观者，因为本人没有在那个时候，你像我们，包括我们那两个摄影师，都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所以我们就完全是旁观者啊，就是按照国内学的那些东西，那些套路吧，啊，还有那些经验去采访，跟现在在美国采访完全，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段经历对你的影响大吗？
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能在短时间内在。时间就是叫遭遇战，遭遇战。原来我们在国内采访，不管采访谁，都要做很多案头工作。
是
啊，但是在美国的时候，那些华人朋友，不管是老的还是留学生，可能你就遭遇找到他，他同意，他接受采访，他就给你半天的时间。所以你这半天，你就要迅速的了解他是能做的功课实际不多，能做的案头功课不多，案头工作不多。那就锻炼你现场反应，见到他以后迅速的判断，通过他的表情啊、口气啊、眼神啊，迅速的判断他是什么性格类型的，就是那个其实挺锻炼人的，就是就我们通常在采访里说打遭遇战，啊，这个对我其实是个很大的一个锻炼。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节目呢还是一个日更，那不是是个周更，就是每个星期更新一次，还挺快的啊。所以说你采访的时间不能说我采访这个人3个星期才采访完，不会，就是今天见到你，你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你采访完了，然后回去就把它剪辑成一个片子。所以说对这个采访过程中的提问啊，现场的反应能力啊，都是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个锻炼，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收获。
那当时您采访的这些人，他们的事迹对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对以后的事业发展有没有启示啊？
你说对我个人的事业发展
啊？对对对，你个人
啊，有啊。然后我就觉得，世界很大，啊，你在当然说，你做这个行业的话，你会接触很多人，但是到国外来采访另一个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么先进发达的一个国家，就打开了视野
啊，
觉着哦，1994年嘛，1994年的时候，国内还很多的那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方面啊，经济啊，各个方面都需要发展，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就是
至少子女要来美
国。对了，
嗯，
对，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已经没有条件了，已经没有条件了，因为我学的是新闻。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我要到我们几个人要到美国来的要饭，因为
这也可以做啊。
不是新闻的概念是对新近发生的事情的传播，这个叫新闻。那么你的语言不通，对文化的理解和识别都有待于提高，或者说你完全不懂，你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根本没法做他的这种
做中文媒体
啊，对对，做中文媒体。但那时候呢，所以说这个人是需要机会，需要缘分，需要资源。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走马观花式的采访，
是
啊，没就到了那个时候到过一个华人的电视台去参观。就那么一下参观完了就走了，但那时候觉得哎呀，他这个地方比较简陋啊，
是是是，
跟我们山东台啊，中央台啊都没法比。
对，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认知。但是那时候对自己说，我那个时候就要到美国来做媒体，做主流媒体肯定是没戏了，做华人媒体也没有合适的这个资源和机缘和缘分。
是是是，
当时想的就是让孩子来。
然后这件很好，就是这也是因果，或者因果关系啊，就是因为有了那个时候
一个认知啊，
种了一个种子啊，
哎，对，
那后来有真的子女就到了美国，然后有了
您
现在就相当于移居到美国了，
对
吧？
现在我的年龄啊，就是理解能力啊，认知能力啊， 都要成熟很多嘛，
嗯、
比那个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是走马观花看一看
是
啊，现在有很多的内心的感受
是
啊，所以说这就是水到渠成嘛。
啊，当时这个海外山东人的这个系列采访，播出之后有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对，那个栏目在全国都有影响的、这个我有时候出差啊什么的、就聊起来，我说我在山东台，说你在山东台哪儿？我说山东台有一个著名的栏目叫天南地北山东人、啊，知道知道，看过看过、因为我在那个节目里只要在海外的我还出镜，那个时候还有时候露一小脸，有的人说啊我还见过你啊，我说对、那个有点印象，那个节目很有名，很有影响力，是我们山东台的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品牌，品牌栏目，
出名要趁早，那时候就出名张老师。
没有出名倒没有，主要是我们那个栏目，当时那个栏目的制片人他的定位找得好，
是
啊，定位找得好，所以我们这是都是他的兵嘛，跟着他干活，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的这个收获。
那这个栏目除了您在美国的这两三个月之外，其他有没有一些难忘的
有很多
故事啊、嘉宾啊？
对，因为他就是天南地北山东人嘛，你只要不在山东，都是我们要采访的对象。
是，
我采访的比较多的是部队，就边防哨卡、我去过中国最北边的一个边防哨卡，又去过中国最东边的一个边防哨卡。因为那里边的山东籍官兵非常多。
北边在哪里？
漠
河。漠
河。
漠河。
对对对。
正好有个兵是山东的，是这样吗？
不是一个兵啊，就是边防哨卡里中部队里的这个叫做官兵啊，
都是山东
的吗？太多的山东人啊，也不能说都是，太多了山东人了。当时我记得我拍了一个镜头给那个，就是我除了边防哨卡，我还去过那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卫星的，然后还有那是发射的地点，还有落的地点是在库尔勒，落的地点，我在那个库尔勒就拍了一个镜头，它有12个校官，让他们排成一排跟山东的乡亲们说话，我们那个镜头就这么走了一遍，移动着拍了一遍。那儿的那个干部战士见了说山东台来了一个女记者，跋山涉水都跑这儿来，这印象也很深。那个系列片子我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很大的成长。你去看看那些干部战士辛苦啊，尤其是那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是献了青春献子孙，就是好几代人都会待在那儿为中国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也是触动很大。就是说你就说常年的做这种人物采访吧，会对人性的了解和理解和感触就会很深，所以说这个是我干了这么些年做人物专访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你能比较快的比较容易的去理解不同类型的人，接受他们，理解他们，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能不能说这么说，是体制内的一颗螺丝钉，然后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螺丝钉？
对对对，因为他是他就等于说是体制内的那个记者嘛。
我是说你采访的对象也是
对对对，
大校啊，
是的是的是的，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对，
都是采访最普通的老百姓。
他就在自己坚守他自己的岗位。
哎，对对对，我们那个栏目的一个特点就是追踪普通老百姓。最普通的老百姓。
那最东边的这个边防那个哨所在哪里呢？
是不是在抚远啊？那个地方就叫东方第一哨。现在那个
算是山东的一个岛吗？
不是山东，东北。
东北哦。
都是东北。
哎、OK OK。
然后那个东方第一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人去参观游览的一个景点了。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还真是有一个哨所在那儿。现在反正有一些调整。
这个广阔的土地不是被俄罗斯侵占的话，最东边应该是在海参崴之类的地方
对对对对，是的。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知名的也是资深的媒体人张欣欣老师。张老师在山东电视台耕耘18年啊，就是采访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普通老百姓。其实也不普通啊，就是在美国有那么多的博士，那么多留洋的那个英英啊，然后在国内也有很多各个地方的从大校到这个哨所，中国最东边最北边的哨所的士兵啊，就是都不平凡。你想听听您就是在国内作为媒体人一个各地都跑了，然后讲讲您去过的地方有哪些地方你是最喜欢的，然后介绍一下。
我刚刚进山东台的时候，因为电视台吧，那个时候有一个师徒的这么一种延续，说要拜一个师傅，师傅带着几个徒弟，因为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都是理论上的，你真的落实到生活中，怎么采访，怎么拍摄，怎么剪辑，这个实际上你到单位上都要有一个新的适应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到电视台的时候，我那个师傅就问我说，你知道山东有什么最著名吗？
趵突泉吗？我也不知道。
山东就一山一水一圣人。
山
就是泰山，水就是黄河。圣人就是
孔子。
一山一水一圣人。
就
说因为在电视台，所以对山东的这种了解就很快的就得要领了，因为前辈们已经给总结的非常好啊。这是山东，还有去个这个青岛，我们那个师傅就问我说，你知道青岛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红瓦绿树。就是他的那个，因为他都是原来是那个
德国
的，他那个房子都是红瓦，然后绿树，他的那个
绿
化也做得非常好。就说你在形容当然现在的青岛是有一些老区和新区，新区就是很现代的一些高楼大厦，但它典型的要是来形容青岛的风景，就是红瓦绿树啊。就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一些知识到了电视台以后，在就是师傅会在短时间内就告诉你，比如说山东还有三辣，就是辣的食物，大葱、大蒜、大酱。
我以为是辣妹子。
没有，辣妹子是四川吧那边的。比如说山东还有三大秧歌，就是把山东的文化、生活、风景，就是作为电视台的那些老前辈们已经总结的很精辟，提炼的很准确。所以说我到电视台以后学到的，其实因为山东电视台嘛，他要来描述山东，说山东的好，说山东的特点啊，所以说类似这样的知识点，就是说在电视台第一个就是第一首先获得的知识点就是关于对山东的描述和总结。 啊，
这个师傅是比较厉害，四个字就概括了青岛。
对，我们那个师傅是很厉害啊，是非常，他是我们山东台做专题最好的，后来当台长了。
所以你是山东台台长的徒弟。
嗯，对，
应该把你培养成接班人啊。
不行不行，我这个这个仕途不可以，我做点节目什么的还凑合。再一个我也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我也没有那种才能，我也不感兴趣啊。
至少把子女给培养出来了。
哎，对，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这个成功经验，一定要介绍一下。
介绍培养子女的成功经验，
对，
教育孩子的成功经验。
OK，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母亲啊，就是我有这么几个经验吧，这个叫分享或者说是想法啊，跟大家分享，就是对孩子的爱其实更多的是要陪伴，就要你要在他跟前要陪着他，
对
啊，你要表达出来，要说出来，因为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习惯，父母很少说爱孩子，孩子也很少说爱父母，但我呢可能是接触了一些就是看了一些西方的书，我年轻的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门打开，进来了很多的西方的哲学书啊，各种理念，所以我可能接受了这方面的一些概念，所以我对教育孩子还是觉得要说出来，爱是需要说出来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想起来了说哎呦我今天得教育教育他啊，我今天我想起来了一个事儿，我要跟他说道说道，不行啊，这样的话根本就没有用
啊。
就是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这个爱和教育是在交流的时候的点点滴滴。当然你发现他问了你一个问题，哎，你就会想到，哎，这个问题我可以借着这个点给他分享一点或者灌输一点什么我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就是教育不能你想的时候你就给他，而是你感觉他需要的时候你再给他，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父母们就是是不是接受我的这个想法。还有就是说跟孩子讲道理，跟孩子说话要蹲下，要看着孩子的眼睛，你不能老这么站着低着头看他，让他那么老仰。
那是小孩还小的时候。
对，我说的就是小的时候啊。然后真的
长大了就不用蹲下了。
长大了以后，那你其实是更多的是尊重，更多的是给他一些建议，而不是给他一些命令，或者给他一些说你最好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不是，你只是给他一些供他参考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还有我觉得
想问一下，您是虎妈吗？
不是。
您不是虎妈。
我不是虎妈。
您对您的子女上学成绩啊，有没有考学校，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哎呀，我吧这方面吧特别幸运啊。我儿子从小到大的学习都不用我分析，都不用我操心。
都不用你操心。
我儿子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大学研究生全是人家孩子自己思考安排，我只负责心灵浇灌，我只负责给他传递一些我认为正确的价值观。
那你要小在您孩子小时候有带他出去开眼界吗？
有啊有啊有啊，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比如说带他出去旅游，去听音乐会，我儿子三岁的时候就能在音乐厅，北京音乐厅听完整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去看画展、博物馆，就是科技馆，北京有一个科技馆，就一定要带孩子多出去开眼界。
再拉回到美国，因为这个美在国内美好的生活也是回顾了一圈了，然后现在就是前面应相当于是你种了一颗种子，然后在心里种了一个种子啊，美国，当时您到美国来采访，然后呢希望自己的子女到美国来留学，对吧？至少虽然自己不能来，然后最终这个是梦想成真了，是吧？
对，
然后
实现了。
您是应该是作为探亲的一个、来探亲的一个身份，然后那个来到了美国，然后跟儿子还有他的家人住在一起，
儿媳妇，
还有
他结婚了已经，
然后又想起了你的旧梦，就是要这方面做，至少做一个自己的品牌，对吧？
啊，对，
就是之前是
从超就业，
之前是在山东电视台做的天南地北山东人是山东台的品牌，
对，是个工作
啊啊啊，对，现在是爱好，然后呢把自己的毕生的一个技能都拿出来，
对，反正就会干这么个活，就会干这么一个手艺啊，
是
这手艺就是说做这种小的人物专题啊。现在就是自媒体嘛，自己做自媒体，所以非常感谢互联网这个时代，因为我可以，我原来在电视台的话，你如果不把节目放到电视台上去，没有人能看得到你的节目，那你只能在一个媒体里工作，然后做的节目放到这个媒体上，才能大众传播嘛，才能传播出去。
对，
现在互联网时代，我做完了以后，我可以传到微信视频号，我可以传到 YouTube。什么小红书什么哔哩哔哩都可以传上去，
是
您
还是一个专业人士，就是那实际上在美国的生活你也介绍一下，除了你在做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生活，就是你喜欢美国吗？你喜欢西雅图吗？然后你对西雅图习惯吗？然后有什么感想或者什么的？
我挺喜欢美国的。
对，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国家，当然说你要说问题也是一大堆的问题，
对
啊，你比如说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路太破了，就你开车颠来颠去，有的你是没有去过山东哈，山东的路是全中国最好的路啊，笔直的平平的开着容易困，就是它太好了那个路，对，所以这是一个直观的感觉啊，直观的感觉，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好，我也经常跟国内的朋友在探讨，说美国哪儿好啊？我说美国其实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啊，也是这个罄竹难书，说半天也得说不完。但是美国的好有一点，你得在美国生活，你才能感觉到它的好。你如果只是来旅游走马观花，你可能发现不了，而且你发现的可能都是它不好的地方啊。所以我现在在这待了一段时间了吧，我还是。挺喜欢美国的西雅图，我也喜欢西雅图的这个气候啊，就是它稍微雨季的时候雨稍微有点多，我觉得天天下雨，天天下雨。
有没有觉得在美国会生活会安逸一点，就是没有国内的那么多的
卷，
人际关系啊，或者说各方面的攀比啊，或者什么这种。
美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是一种文化，不同，完全不同，中国和美国完全不同的文化。
是。
美国在美国生活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边界感是比较强的。就是包括中国人来了以后，华人来了以后也会入乡随俗嘛，也会变成这样一种，就是比较尊重对方，边界感很强，比较不是那么的。焦虑不是那么的疲劳，比较安逸，比较平静，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我上了岁数吧，我觉得我目前最大的一个追求就是平静。
我觉得如果您还在山东的话，可能还经常去跳广场舞。我这边的话，这边有机会估计也会去吗？
不会，我不喜欢跳广场舞。我性格中，你别看我是记者出身，到处采访，走南闯北。其实我性格中我不是一个爱扎堆的人。
所以这边很适合你。
很适合我啊，就是我又可以，从超就业，因为我就这么点手艺，然后去跟朋友们用这种方式去交往、去联络，但是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挺好的。
好，那。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请的张欣欣老师来讲他的故事，不管是在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故事。
感谢。
那么我们也请大家来关注他的一个微信视频号，叫
美国华
人故
事
啊、
嗯
就是、
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朋友们。
嗯，对，那也欢迎大家成为他的嘉宾。然后呢您对您的以后的嘉宾或者说观众会说一句什么话来、
嗯、就是感谢
介绍自己。
感谢感谢啊，因为我们首先是朋友、
嗯、
然后是我的采访对象。
好，
感谢大家，感谢已经接受我采访的朋友，感谢接下来我会不断的去拓展的朋友、
嗯、
谢谢、
嗯、好，那谢谢张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
谢谢小圆，谢谢小圆台长，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